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来查雅各这卷书啊。接着我们现在这个是第一阶段，他的我们这个属灵的经历呢，是从我们渴慕主，然后到内次的相交跟满足啊。这时候我们得到主了，那可是不是停在这里，你看他有进到下一个阶段了。我们现在才刚刚第一章而已，雅各有八章，那所以后面还有好多我们需要去经历的啊。到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啊，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时候在内室啊，非常的满足，但是神有一个更深的计划，他要我们从内室走出去啊，去哪里啊？去到禾场里面啊。那时候你会发现，哇，这跟我过去所经历的不一样啊。我过去我在聚会里面，我觉得好享受，我都不想出去了哦，都不想跟别人说话了哦。然后什么传福音啊什么啊，说好像是觉得说哇，好多外面的工作，我是说是想跟主同关所哈，但是主说不行，你现在要出来，要出来哈。然后呢，你要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另外一方面的神，他不仅是因为跟我们在一起坐席，然后那个一只手在我的头下，一只手抱住我，哇，好享受。他要我们经历他是一位穿山越岭的主啊，穿山越岭啊 ，OK。这时候我们场景就换了，刚刚本来不是在野地嘛，他们在这个郊游啊，在野餐，现在这个场景就到了这个女孩子的家里面了。这个家里面是什么？是她的 comfort zone， 是她的舒适圈啊，我在里面很舒服啊，或者说是我们就在家里面，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好舒服哦，啊，不想出去。但是呢，这时候她听到，她说这个佳偶，她听到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啊，本来在一起了，现在两个不在一起了。他现在在家里面，然后他说哇，听到那个良人啊，穿山越岭而来。山跟岭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重大的障碍跟困难。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主耶稣说啊，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了。并且你们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了，所以这个山啊，就是一个障碍，一个难处，一个困难，一个挑战。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以大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啊。那时候我跟我爸妈说我要跟 Joy 结婚，结果我爸妈说：“啊，真的啊。”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我是说我不结婚了哈，结果现在要结婚，他们好高兴了。然后他就先说，哦，那他是哪里的？我说，台大毕业，哇，好高兴，台大毕业。那接着呢，那他现在在干什么？我说他现在做传道人啊，哈哈，传道人。那然后呢，年纪多大？我说比我大5岁。哦，我爸妈就跳起来了，我爸开始拍桌子，我妈开始哭，然后你以后打算怎么样？我说结婚以后我也去做传道人，这个就后面就别提了。那顿饭吃得非常的痛苦，后来我就想说这下子再没希望了，回到房间里面去了。后来跟舅爷打个电话，说刚刚爸拍桌子，大发脾气，妈妈在那边痛哭。然后他说啊，没关系，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结果那个舅爷他后来电话放下去就祷告。结果后来马上煮一段话跳出来，他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这座山说了，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啊。”所以他就奉主的名说把这座大山挪去啊！所以这个山真的是对我来说，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主给他一段话啊，说我们奉主的名把这山挪去。结果后来这两天我爸妈不跟我说话，然后第三天我妈就说好啦，这样子啦，你把那女孩子带回来我看一下好了。啊，我说哦，好啊，好啊，好啊。那个大概是周末，我就把他带回来给爸妈看。就看完之后，那个我爸是本来是我，哎，我今天在查经怎么会讲这个。好，我爸一进来，他本来是很生气，他就这样子哈，他日本教育的这样子哈。然后呢，这个就会坐在这边，他就这样做啊，这样听他讲。 就那个就业就开始做见证啊，说这些神啊带领他一些什么，这不是说婚姻的见证，是说他牧会当中一些经历一些神的奇妙带领啊。就我爸本来是这样子，后来说着说着说着就这样子，这样听完之后，后来就是啊好了，他就进去了。那我说啊就这样子，他说你们两个自己聊一聊啊，我们进去了。他跟我妈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后来我们两个这边讲一讲话，然后后来就送就出去了回去了。然后回来之后我问爸说，哎，觉得怎么样？他说看起来是蛮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啊。然后后来隔两天我妈就买的给我看一件这个什么西装料子，然后这个给你结婚做西装用的。哎，就是这样，这个大山就这样挪去了。我们的主是一位穿山越岭的主啊，山岭又代表重大的障碍跟困难，所以呢他要我们经历到说他不仅是在内室里面跟我们在一起那样的甜美，他已经胜过一切难处，他也要我们跟他一同出来经历他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所以后来啊，当然这个也跟我等一下要讲的有关系，因为主就是要我出去服侍了。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又像小鹿啊，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那个时候他跟良人中间啊有一个障碍，就是这个墙壁，就是这个窗户啊，有窗棂，有一根一根的那个，对不对啊？他们当中有这东西隔着。但这个良人呢，好像羚羊或像小鹿，羚羊或像小鹿啊，这个羚羊是这个非常敏捷的啊。小鹿原文是年轻的雄鹿了，就意思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敏捷，然后这个大山小山他们在上面都跳跃啊，都不是问题，所以他就从很远的地方哇这样子蹦蹦跳跳过来了，现在到了他的这个窗户外面，从窗棂往里面窥探了。这个墙壁跟窗棂都是象征拦阻我们灵性突破跟成长的老自己啊，这个老我，我们里面那个自满啊，惧怕了，还有那些旧的观念啊，都是那个拦阻我们走出去的那个框框，还有那个墙壁。我那时候就是在进到这个台北，回到我那时候说，我这个在国外信主之后回到台湾之后就去到那个喜安堂，然后在喜安堂聚会啊，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教会好像在天堂里面，所以我在那边追溯了几年啊，就变成是跑全场啊，每一堂聚会都那么享受，然后而且一到聚会里面马上就接触到神的同在，其实不仅在聚会当中，在聚会以外也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到了聚会到第二年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荣教士啊，他就打发贝教士来找我，他说啊，林弟兄啊，你有没有什么神对你的这个未来啊有没有什么带领啊，主要是两个，然后问我两个问题，一个是婚姻方面有没有什么带领啊，第二个是这个服事方面主有没有给我们什么呼召。那我刚好是前几天啊，我就得到一个呼召啊，主要我守独身啊，那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兴奋，因为那时候得到一节经文，就是说啊，利未人在他的弟兄当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就觉得说主是呼召我说，别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姊妹，他们有他们的配偶，但是主呼召你了，你无份无业，神自己要作为你的产业，我要成为你的良人。哇，那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中了特奖，我就非常喜乐非常高兴。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荣耀，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人都独身，然后我们也很觉得说如果独身的话很好，结果那时候我得到这一节经文，我觉得我真的是呼召我独身。那之前呢我也曾经为了要不要全时间服侍神祷告，神也给我一句话让我说我要去支帐篷的，所以我就回复这个贝教士啊，他就后来就回复荣教士说，我第一个我是独身的呼召，第二个我是代职的呼召。结果那个贝教士告诉我说啊，可是荣教士有个感动啊，你应该要跟高雄的许贤结婚，然后呢应该去跟他一起去高雄牧会服侍主，然后你再回去祷告看看。结果就回去祷告啊，我在想说奇怪，我明明很清楚我是要独身的，结果我在祷告啊，这个圣经一打开一看啊，读到这个箴言，他说啊， 这个你的话不是箴言，诗篇119篇，你的话使我比我的师父更有智慧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哦，原来主的话让我比我的师父就荣教师更有智慧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我主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感动是对的，荣教师的感动是错的啊。所以后来我就找个机会就跟他们讲说，我很清楚了，我是独生，然后呢要代职，然后呢荣教师啊，哇，好失望哦。下一堂聚会我就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失望。然后可是从那一堂聚会开始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天都向我关闭了，怎么搞的，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了。然后呢我在想说，哦，那我应该要好好进食祷告啊什么的，都没有用。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确定不是因为我搞错神的旨意，一定有别的原因，但是搞不清楚。结果那长达9个月的时间啊，都一直天向我讲好像是同一样。那个时候聚会啊，以前聚会里面的那个同在都没有了。那我觉得我好像在那边嚼一个这个口香糖哈，已经都没有味道了，我还是拼命要挤出一些味道来一样。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在这个聚会里面这样享受神同在，到底是为着我自己呢，还是为着神？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就自己里面那个享受没有了，我就觉得好像是走不下去。好，那而且越聚会，我就感觉到说，我里面的那个老我好像一直很大，就是这边所说的有一个东西啊，让我跟主之间有个障碍。直到后来啊，终于搞清楚了，神是要我跟舅舅结婚啊。那为什么会搞清楚？这个说来又话长，所以我就不讲了。那但是总而言之啊，后来我终于搞清楚了。搞清楚了之后啊，然后啊，那一刹那之间啊，天马上就向我打开了。那时候神的同在又回来了，所以我知道，就是说，那时候我的这个生命啊，需要从内室要出来进到合场了。主现在要呼召我去服侍他，而且是透过全时间啊，那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后来神就说，叫做我走出去啊。然后那时候主给我的其实不是主给我的话，主给就业的话，就是这段话。那次我去他们教会里面，本来是有一些服侍，后来留下来，我就跟他们弟兄姊妹们就分享这段经文。那时候神感动我跟他们分享这段经文，但是我的分享的这个解释的方式跟这个不一样。那后来就业呢，他就说，其实主好几个月之前就告诉他说，他有一天会跟我分享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说，我要出去，要跟随这个穿山越岭的主。所以当他跟我一解释的时候啊，我里面马上就明白说，主要我进到下一个阶段。我良人对我说啊，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冬天啊，那个在迦南地啊，他们春夏秋冬不是最重要，他们最重要的是分旱季跟雨季啊。旱季是从4月到9月，这是他们的旱季，然后从10月到第二年的3月是他们的雨季啊。那他们是从这个10月份开始，他们就会下秋天了，就会下一阵雨。那下这个雨叫做秋雨或者叫早雨，然后他们就开始犁田，开始播种。在中国的话是春天犁田播种，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秋天开始犁田播种，因为它那个是地中海型的气候。然后呢？到第2年的3月的时候，又下了一阵更大的雨，这叫春雨或者叫晚雨。那这个下完这场雨之后啊，那些庄稼都成熟了，他们就开始从3月开始啊，开始收割，先收割大麦，然后收割小麦、橄榄、葡萄啊等等。好，那在这个旱季当中呢，他们有3个节期啊，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好，那现在他是说啊，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现在进到旱季了，现在要开始要收割了，所以他就呼召这个妹子啊起来跟他同去。他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斑鸠就是类似鸽子。然后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树是这样，然后葡萄树开花放香，葡萄树也渐渐的要开始要结果子了。好，这一切你就看到都是，就是看到 主的禾场啊，现在开始啊，需要工人去收割了啊。所以他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所以这是一个从内室进到禾场的呼召。如果你现在不从内室出来进到禾场的话，你那个你一直被这个自己的那些哈、哦、这个老自己啊哦所困住，你就没办法突破，所以你里面会越来越加的好像枯干跟萎缩。所以这时候主要他走出来啊、哦。所以在生命记啊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啊，那个时候这个摩西回顾他们那时候他们出埃及啊。啊，他们在这个西奈山，就是何烈山住了大概一年之后啊，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啊，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啊。他们在西乃山那时候就领受律法，在那边建造会幕，对不对？在那边待了差不多一年左右啊。那在那一年当中啊，在那个山上啊，等于是跟神同在，对不对啊 ？OK， 那等于是我们过一个内室的生活。但是时间到了，主说够了，要怎么样？要起行，要起行。所以现在神带领他们进到下一个阶段了。他现在把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了、啊，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啊！所以神要我们得一个产业啊，我们不是老是窝在这个我们的舒适圈里面，窝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他现在要出去，而且出去之后当然会面临很多挑战，对不对哈？但是呢，神要让我们经历到他是那位穿山越岭的主啊。然后他说啊：“我的鸽子，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啊。”什么叫磐石穴？在出埃及，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后来他们没有水喝啊，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就是拿你的杖去击打那个磐石，那击打那个磐石，就磐石就裂开，就流出水来，就解了以色列人的渴，对不对啊、哦？”那今天后来他们现在在那个在米甸那个地方啊，看到哎，真的是有一个磐石裂开啊、哦，底下那些石头啊，上面都有那个水流过的痕迹，大量的水流过的痕迹，所以这个。去判断可能就当初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的地方、哦、那所以这个裂开的磐石是象征什么，就象征被击打钉十字架的基督，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他被击打之后他就裂开，就流出活水来，所以生命就涌流出来。所以你看到一个磐石，然后圣经里面讲到磐石穴，你就知道说这是什么，这是被击打的基督，那我们躲在他的里面了，就是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然后呢我们也经历到他的那个十字架，你在这个钉十字架的主的里面，你也跟他一起经历那个十字架，所以这个就叫磐石穴。他说所以这个良人得呼召这个妹子啊，他说你要来在这个主的里面，然后呢你要经历那个十字架。那在陡岩的隐秘处，陡岩就讲到很高的一个山壁，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OK， 上面所以这个雅歌说是陡岩的隐秘处，诗篇说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其实这两个是讲同一件事情，陡岩就是讲到那至高者，所以他说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就叫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呢他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好，那 这段经文如果你从表面上直接这样来看的话，很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哦、他现在在那个、他自己的家里面，在那个安乐窝里面，好像是在一个磐石穴，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然后现在良人呼召他出来，他想要听他的声音，要看他的面貌、哦，这样解释也是 OK 啦。但是呢他这一段经文也可以这样解释，就是说他可以翻译成说，我的鸽子啊，求你容我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在磐石穴中，他现在还没有在陡岩的隐秘处，但是这个良人呢、啊、 呼吁他从他的安乐窝出来，去到磐石穴中，去到陡岩的隐秘处。他愿意，他想要在那个地方看见他的容貌，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他就是呼召这个妹子啊，这个佳偶要出来，然后呢，他要住在主里面，要经历那个十字架，同时呢，呼召他要来到住在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这都是一个呼召，好，一个呼召。那当一个人经历了这个十字架，哦，他住在这个磐石穴中，他被神破碎，然后跟主一起同关锁之后啊，会有一个变化，什么变化？他的声音就变得柔和，他的面貌就变为秀美。如果你自己曾经被神破碎过，你会知道说，当你被破碎过之后，你的声音会改变，你的面容会改变。一个人本来身上这个是有棱有角，讲话很冲，或者说我很这个什么，很有这个我自己的主观的，当你被破碎之后，你已经不是那么对自己那么有把握了，你的声音真的是变柔和，你的面貌啊真的是变得秀美，这在神的眼中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呼召呢？这个呼召就是呼召这个佳偶，他要走出他的舒适圈啊，他现在要进到禾场，要背起他的十字架进到禾场里面，同时他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他要过着一个内在的生活，隐藏在主的里面，就是在陡岩的隐秘处啊。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好像出去了，我好像在外面做工，但实际上呢，我还是过一个内在的生活，跟当初没有两样。当初我是在聚会当中，我在内室里面过一个内在生活，现在呢，我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在一个服侍的工厂当中，我过一个内在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跟境界啊。盖恩夫人她说，从前的同在，跟神之间的同在，是地方跟时间的问题。你要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在聚会里面，在内室里面，那时候会有神的同在。他说现在不一样，然后现在的同在不再是地方或者是时间的问题，现在呢，在任何的境地当中，你都能够相信有主的同在，你就不至于为里面的感觉所困惑。就以前我们会抓住那个感觉，就感觉一下哇，主的同在很丰富啊，一下没有了就慌张，就会赶快去找。他说但是呢，现在主要带你到下一个阶段，这时候你在信心里面，你知道主与你同在，这时候你不会受到外面的这个环境影响，你会一直的住在主的里面。他现在呼召这个良这个配偶啊，这个佳偶啊，就是要进到这个阶段啊。他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啊，就是这个顽皮的这个狐狸对啊。为什么有小狐狸？就是说他主让他看见了，教会里面现在有面临一些挑战跟攻击，主就显明这个教会的危机跟需要了，他就呼召这个佳偶起来，要来修理跟看守主的葡萄园，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教会正在往前，正在开展，这时候你需要加进来，你要到禾场里面去，要看守好这个葡萄园，不要被这个小狐狸给破坏了。好，他在磐石穴，在陡岩的隐秘处啊，所以他后来相貌，他的声音会改变。这就是主要我们第一个，他创造人第一个就是要来向他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为他掌权，就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9节吧。我们要按着我的形象造人啊，使他们管理这地上的一切。所以这个是神创造人的两个主要的目的。所以你看到这个第14节跟第15节啊，刚好是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要向主啊，就是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第二个呢，要起来为主掌权啊，要胜过这个仇敌。那这个佳偶他有没有回应啊？他就说啊，良人属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他好像他这时候还是什么陶醉在他这个良人世界当中。他说啊，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好。好甜蜜哦，这个爱情真好哦。他还是陶醉在两个人世界的爱情当中，而且他是着重自己的需要跟感受，超过满足主的需求。我们当中有的年轻的这个姊妹啊， 他们就想结婚了，后来主给他们预备很好的对象，但是呢我就感觉到就是说他就觉得说这个他的所有的问题啊，只要他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弟兄，他就通通解决了，因为那个弟兄来啊可以满足他所有的需要，所以说良人属我，然后我也属他，第二个才会讲到说我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我能够成全他，第一个讲到都是说他可以来成全我，对不对，他可以让我这个人生啊的意义啊可以更加的那个更加的这个发挥出来，对不对，那接着我们才会讲到说我跟他结婚是不是对他最好，他对我结婚对我是最好，但是我跟他结婚是不是我对他是最好，这个我们都常常我们的顺序是这样，所以当这个佳偶他跟这个良人这时候初步的关系也是讲到说第一个良人满足我，然后接着我再去满足他，这都还是比较初步的一种心态。然后他接着就说啊，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圣经里面百合花大概有两种，一个叫做谷中的百合花，就这种白色的百合花，这在雅歌里面讲的都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野地的百合花，这个它实际上是叫做红花白头翁，这是在福音书里面新约里面所讲的这个百合花。那所以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了说你们看那个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只能这样照顾它，这个就讲到说这个也不纺线也不什么，神给他这样的装饰，这讲到说象征这个就是单纯的信心，好，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在这个雅歌里面呢，他所讲的百合花不是讲这个，他讲的是左边这个，因为他的百合花这个字根它有个白色的意思，所以他是讲了谷中的百合花。那这个百合花怎么样，它的形状是像喇叭，所以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百合花它的形状像喇叭，所以它好像在发声一样，在那边发声，那诗篇44篇68篇他们的调是百合花，因为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圣经的话呢是45篇跟69篇，但实际上它这个调应该是指着44篇跟68篇会比较合理。那今天我不解释说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另外59篇跟79篇也是一样，他们调应该是为正的百合花，因为那个调他们写在两个诗篇的中间，那其实这个调应该是指的上面那一篇，好，那 anyway 这四篇诗啊，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内容，我就发现这四篇跟呼求还有颂赞都有关系啊，所以百合花跟呼求跟颂赞跟这个发声有关系。那百合花长在谷中啊，就象征是长在一个卑微跟苦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是象征什么，就是象征主跟他卑微还有受苦的子民同在，也住在他们的赞美当中。诗篇22篇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居所，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居所，对不对？所以当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的时候，你就看到好像一个牧羊人在那边，旁边有很多百合花，对不对？百合花好像向他发出什么，发出赞美。那他在当中啊牧放那些群羊，这个群羊是在谷地啊，所以在最卑微的地方。我们可以想到这个是什么故事？
保罗西拉
在监狱里面，脚上的这个上了这个脚镣，对不对啊？木狗，然后手也可能也被扣上，但是他们在半夜怎么样？他们也被打得浑身是血啊！他们在半夜唱诗赞美神，这就是这一幕情景啊！神的百姓落到最卑微的地步，但是他依然在那时候赞美神，那神享受他们的赞美，对不对啊？他在这当中啊，他与他们同在，牧放群羊啊。好，那所以意思是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主呼召这个佳偶啊，这个女孩子啊，跟他一起下到谷中啊。但是他没有，好像没有，他是说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天起凉风，日影悲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啊，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啊。天起凉风，日影悲去的意思就是说天破晓，黑夜过去啊。日影悲去，我听起来感觉好像是黄昏，不是，他是讲到黎明啊。等到天破晓，黑夜过去的时候，求你回来啊。所以那个佳偶他知道说， 前面有一个黑夜在那边，但他盼望这个黑夜赶快过去，然后呢主就赶快回来，像羚羊或像这个小鹿，就是年轻的雄鹿。比特山，比特的意思就是裂开的或者是崎岖的，所以 他盼望说，哇，怎么样，就是他没有跟随良人下到卑微的低谷里面，跟神受苦的子民同在，他宁可忍受暂时的分离，他期待等到这个夜尽天明之后，良人荣耀的同在再度向他显现。主现在好像暂时离开，他说，我忍耐一下，但是要我出去啊，有点难哦。那没关系啦，我在这边好好的这边亲近主，好好进食祷告，这个主的同在会再回来的。他怎么回来？就像当初那个穿山越岭而来一样，好，那他就在那边等候，所以他没有马上顺服，没有马上顺服的结果是怎么样？他就失去神的同在了。所以三章第一节他就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啊，寻找我心所爱的，寻找他却寻不见。这时候我们灵性就会陷到一个低潮里面，失去主的同在，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们知道那个在雅歌第一章的时候，他也是在寻找那个良人，对不对？那他们就说你就跟着羊群的脚踪去啦，然后他就找到了，然后他现在他又失去神的同在，但这一次的情况跟第一次不一样，他现在是进到下一个阶段了，所以这时候他也要再去找，他就游行城中，到街市上，这意思是什么？都是人很多的地方啊，好像参加各样的聚会啊，各样的特会啊，我盼望参加聚会啊，哎呀，重新把那个神的同在找回来啊，结果呢，找不到，为什么？问题是他里面有一个呼召，他没有答应。对不对？那我现在光是参加特会有什么用？这个人家在帮我按手，哇，神同在会回来？不会，因为神他现在呼召他进到下一个阶段了。那他如果那个一直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九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神同在，怎么样进食祷告，怎么样参加特会，没有用啊！游行城中，到街市上，在宽阔处，到处找，找不到。然后呢，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城中巡逻看守的人啊，就讲到什么？讲到教会里面的那些比较有资深的啊，比较成熟的灵性比较成熟的那些人啊，你想说啊，我找不到主啊，就问他们。那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啊，他们不是问那些啊有经验的人吗？然后他们就说，你只要跟随什么主的脚踪，群羊的脚踪去就可以了。他们会给他们一些很有帮助的建议，但是到这个阶段了，好像没办法。他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所以，如果你一直拉着他们的话，你就遇不见主了。你需要从他们离开啊。所以，在这个阶段，你要得到主的同在啊，别人已经帮不上忙了，你必须要自己去摸索跟寻找，自己去寻求。所以，当他一离开他们，他就遇见他心所爱的。”然后呢，他说：“我就拉住他，不容他走啊，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啊。”哇，这下子找到主的同在，然后就把他拉住，不容他走，就像当初那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一样，对不对？哇，就主啊，这个他不是说主啊，他那时候他说：“哎，这个人很特别。”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这个我里面好像有火在焚烧哦，所以他就拉着他，然后一起吃饭，对不对啊？然后他领他入我母家，母家讲到什么？就是说生养我的地方，就是什么？我的教会啊。我们就把主的同在怎么样带回教会。一个人他身上没有神的同在啊，你知道你就非常孤单啊。但是当你得到神的同在之后，你回到教会，旁边的人会知道，哎，这个人不一样了。啊，这个人得到主了，而且他不仅他得到主，他也会把主带回这个教会，所以他就是把主呢就带回他的母家，带回他怀他者的内室。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啊，讲到阿根廷大复兴啊，阿根廷大复兴在1949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复兴在阿根廷爆发，那第二年呢，他那个复兴就一直蔓延到北部啊。 然后他们那是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十多岁的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他本来是一群小混混当中的老大，他没有信主之前最爱在教会门口捣蛋。有一天教会那时候正在聚会，那时候父亲临到那个地方，教会正在聚会，他站在门口的，他那时候就被圣灵引导，居然走到讲台前面就俯伏在地，他就没办法控制的流着眼泪。从那一天开始他这个人完全改变，他去到棉花田工作之前，他就会在那个深夜进到丛林里面祷告呼求神，他每次祷告都好几个钟头，所以一个混混就被神的这个彻头彻尾的改变，成为一个祷告的青年。那因着祷告那个认罪的灵就更多的浇灌在那个地方，不论是老人少青年人都来到教会谦卑认罪，这个复兴就持续了几个月。接着在下一年，一年之后，这个亚历山大他就被上帝呼召到他们首都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一个叫贝尔圣经书院接受装备。几个月来，他在那个圣经书院几个月来他都在晚上走到校外的一个野地去祷告。那直到6月4号的那天晚上他说在他祷告的时候有一道强光就迎向他，神就在光中向他显现，他马上知道说神的使者来临他就跑回宿舍就大门被锁上了，所以他在那边喊叫一声喊叫之后，终于有一个同学被吵醒为他开门，结果他进去之后他说神的使者也跟着进到学院里面去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遇到主了，结果他把那个主就带回他的教会一样，他这个人被遇见主之后他进到他的那个学校，结果那个神的使者也跟着进到那个学院了。结果他说没多久所有的学生都从梦中醒过来而且立刻感受到圣洁的神就在他们当中，于是他说霎时之间认罪悔改，祈求宽恕的灵充满了学校。6月5号的清晨这个狂风这个暴风雨大作，好像灵界正在剧烈的征战。经过一阵祷告之后这个亚历山大就看到一个异象，他本来只读过小学，他这个少年人只读过小学，那个时候他却毫无困难的用多国的语言念出地图上的国家跟城市，而且不断说出上帝允许造访的城镇然后大家都知道神的使者就在亚历山大身边宣告这些信息。一个礼拜之后，学校的上空好像被标示出来一个大圈只要进到其中的人就可以立刻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只要在这个大圈当中人们就会自动的在圣灵里面祷告，那一波祷告的巨浪就猛烈的袭来，不论是学生老师或者传道人都进入了深深的哭泣，老我被破碎，对国家也有更深的代祷负担他们就提名为各个城市祷告，为这个现在这个异端偶像还有只重仪式却内心空虚的天主教国家，为这个国家的合一来代求。经过3个月的迫切流泪祷告之后，一个学生在圣灵当中说出神启示的话来说神将开始在阿根廷施行各样的神迹启示，因为阿根廷的壮士已经被捆绑了，他们说擦干眼泪，犹大的狮子已经得胜了，所以几个月的哭泣立刻便被这个大的喜乐充满，哭泣的声音转为赞美的歌声，神把异象赐给这群恒切祷告的人，阿根廷呢大复兴将临到阿根廷这是我们简报站上面有一篇这个阿根廷大复兴我从里面揭露出来的。所以在这里这个故事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一个人遇见主之后，神的同在也临到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然后接着我们不知道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个良人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请愿所以这个时候好吧，神把这个同在赐回来给他，但是我相信在这个阶段当中又是一个希腊他这时候开始有一些调整，我相信他这时候开始回应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免得他这个神的同在又失去了。所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这时候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第一阶段是到内室的相交跟满足，第二个阶段他被呼召走出内室经历穿山越岭的主，所以 所以我们有一个阶段就是神要我们出来了。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神要我们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什么异象？教会的异象。前面我们是个人跟主之间的关系，个人跟主之间一个服事的一个呼召，但现在呢，神不仅要我们看到这个，他要我们看见教会。我那时候在喜安堂追求啊，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喜安堂很强的一点就是讲到个人，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横的跟从肢体之间关系很弱，大家都不太讲话的，但是跟主之间啊，就是常常在一起密切相交啊。所以在喜安堂当中，你看到基督，但是你没看到教会，但是基督跟教会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不仅看到基督，我们要看到教会。所以现在他这个到了第三个阶段了，神就要这个加尔瓦要看见教会的异象。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友人看到一幕啊，他说什么？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同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哇，奇怪，这个到底从旷野上来的是什么东西啊？他说形状像是烟柱啊，他从旷野上来，旷野就是代表这个试炼跟征战的地方，对不对？主耶稣进到旷野里面，在那边接受魔鬼的这个试探，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那也是一个试炼的地方，对不对？好，那现在有一个烟。有这个烟柱啊，从旷野上来，所以就是说，这里有一些这个什么，有人从这个试炼跟征战的地方上来了。烟柱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可能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讲的云柱啊，云柱跟烟柱当然不一样，但是形状来类似，反正就是云柱啊。这个云柱讲到神的引导啊。第二个是烟柱，讲到火灾的烟柱，就讲到神的审判啊，神的那个到这个。到末世的时候会什么？会有血，有烟柱啊，这个神的审判临到啊，火山爆发啦，地上有火灾啦啊。第三个是燔祭坛的烟柱，这个讲到人的奉献。你看那个圣殿前面有一个燔祭坛，它有这个烟上去啊。这个烟呢，这个有一个神迹，就是说他们这个烟柱啊，从来不会被风吹散的。它这个烟啊，这个是圣殿里面的。神迹之一啊，他们发现就是圣殿里面这个燔祭坛这个烟啊，风再大，它顶多就是会往旁边偏，但是它从来不会被吹散的，都是这样一直上去啊。所以燔祭坛的烟柱，这也是可能。第四个是金香坛的烟柱，就讲到人的祷告。那圣殿里面有这个金香坛，对不对？所以他们在烧香的时候也会有烟柱上去。好，那到底是哪一个烟柱啊？我们看到他后面有提到墨药、乳香，还有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所以他有香味的。这个烟柱有香味的，是哪一个烟柱会有香味呢？这四个，金香坛的啊，对，第一个云柱有没有香味？云柱没有味道啊。火灾的烟柱呢是臭味啊。燔祭坛的烟柱它有香味，不过那个香味是肉跟那个油的香味哦，不是墨药跟乳香。他在烧献这个素祭的时候，
他
把BBQ的香味，是没错啊，那个馨香的燔祭啊，所以神很喜欢闻那个馨香的燔祭啊。那但是呢，它是墨药跟乳香啊，墨药没有，它没有墨药的味道。但乳香是在献这个什么素祭的时候，他们会放乳香，会有乳香的味道，但是。墨药没有，所以第三个应该也不是，第四个呢就会是了。第四个也有墨药，也有乳香，所以这个烟柱应该是讲到金香坛的这个烟柱，讲到人的祷告，金香坛的烟柱。那时候他们弄那个烟呐，有几个材料啊？神那时候吩咐摩西说要有四样材料啊，加上盐，第一个是拿他佛，是一种墨药的萃取物。第二个叫做施洗列，是一种灰黑色的树脂。第三个叫做洗利比拿，是一种白的松香。最后一个是净乳香，它也是一种树脂。这四种说起来都是类似树脂，但你看到这里头有墨药，也有乳香，对不对？所以这个烟柱啊，就最可能的就是这个金香坛的这个烟柱。墨药是象征死，乳香象征复活，所以。 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身上要有墨药跟乳香的香味啊。这个哥林多后书2:14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们这个人认识主之后啊，会散发出一些香气来，就像这个烟柱一样，它会散发出这个香气。然后这个香气当中啊，有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生，所以有墨药的香味，有乳香的香味。我们这个人啊，放下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会散发出基督的死的香味。然后基督的生啊，这个神的同在，神的那个同在啊，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啊，会让人有生命的这个味道啊，这个就是那个乳香在我们身上有人发散出来。一个人不会，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哈，经历那个死的话，我们不会只有死没有复活，我们会有死，然后一定会有复活。这个复活啊，让我们的生命会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啊。好，那个商人呢？商人是讲圣灵。为什么商人讲圣灵？我们有一个那个什么10个童女的那个比喻，对不对啊？那个愚拙的后来那没有油了，他们就聪明的告诉他说，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卖油的是谁啊？就讲到圣灵啊，我们自己要到圣灵那边去跟他买油。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自己去付代价，让我们里面的这个器皿啊，里面充满了油。那油是从哪里来？从那个商人，从那个卖油的那里来，就是圣灵啊。所以圣灵他提供给我们各样的香粉啊，这个香粉就讲到说圣灵的各样的果子了哦，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样各样的这个果子啊，可以从这个圣灵得着。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啊是什么呢？哦，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烟柱呢是什么？是复数的 ，columns of smoke， 所以它不是只有一根烟柱，它是很多根烟柱。好，所以这个烟柱是象征什么？烟柱讲到人的祷告，对不对？所以一个烟柱就代预表，就是象征一个代祷者。许多烟柱呢，就是许多个代祷者。所以这里面众烟柱就是众代祷者。我们在这边第一个看到，我们这边有看到几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看到许多代祷者，这些代祷者是什么？他们身上带着基督的死，还有复活的馨香之气啊。而且他们被圣灵制作，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来。他们从试炼跟征战的地方上来。这个，我们现在要从自己跟主之个人的关系当中，还要再往前，就是要看到什么？看到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就是一群的代祷者，不是只有一个，乃是一群。那这些代祷者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就像是烟柱，就像金香坛的烟柱一样，他们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墨药跟乳香，还有圣灵所在我们身上制作散发出来各样的香味。这样的人是从征战跟试炼的这个地方上来的。OK， 所以他第一眼这里有让我们看到，其实看到四个意象。这四个意象都讲到教会，所以第一个意象是众代祷者，第二个是看到所罗门的教，周围有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这个教是 traveling couch， 就像是一个教，然后像一个椅子了，一个躺椅。一个躺椅，然后这样有人这样扛着，是一个很轻便的一个轿子。好，这边旁边有60个勇士啊，所以这个勇士就是紧紧的跟在这个所罗门的轿旁边，然后手中都是持刀，刀是讲到圣灵的宝剑，对不对？圣灵宝剑是什么？神的话啊，神的道。然后呢，防备夜间有惊慌，就讲到他们非常的警醒守望啊。在启示录14:1-4还有4-5啊，这边有讲到144,000个人，这144,000个人他们身上有一个特质，他们额上有羔羊的名字，还有父神的名字，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羔羊的，属于父神的，他们跟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上面， 这些人没有沾染妇女，他们是同生，而且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跟羔羊，他们的口中也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十四万四千人是谁啊？这十四万四千人叫做得胜者，是得胜者。这个很多人得救人很多啊，教会里面人很多，但是呢，当中的得胜者是少数。那这些少数的人有一些特征，其中一个重要一个特征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这里有60个勇士啊，他们是紧随着这个所罗门的教，所罗门就预表我们的基督哈，所以他们是围绕在这个所罗门的教旁边，所以所罗门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那他们呢，手中有圣灵的宝剑，紧紧守望。所以这里是第二个意象，让我们看到这是什么？一群得胜者，他们紧紧跟随基督行动，手里握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就是瑞玛，然后善于征战，为教会紧紧守望。所以他们也是守望者，他们也是代祷者，他们也是得胜者。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意象。第三个意象呢，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银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罗门很喜欢做东做西，他做了很多东西，那他这里为自己做了一个华轿，华轿，这个华轿就比跟刚才那个轿子不太一样，这个又更加的这个复杂一些，它还有柱子，还有上面还有盖子啊等等。利巴嫩木是就讲到香柏树了，香柏木，它是预表人性，预表人性。金子是预表神性，木头是预表人性，人性人会朽坏的，必朽的，所以木头是预表人性。但是木头也有不同的木头，有皂荚木，有香柏木。香柏木是特别高大的树，所以讲到人性当中比较高超的这方面，比较好的这一方面啊。华轿呢是讲到它是神的作品，所以这个华轿就是象征教会的。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教会就是神的杰作，教会是神的杰作。所以这里有一个华轿是所罗门自己造的，所以这就是预表教会。然后银是象征救赎，对不对？我们上回有讲过。金呢，神性。紫色呢是代表什么？王，君王。紫色是君王的颜色啊。好，所以我们这边看到所罗门的华轿里面有这几样成分啊，它有香柏木，有银，有金，还有紫色，对不对？香柏木是代表人性，银是救赎，金是神性，紫色是君王。人性是我们想到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那个完美的人，对不对？因为这个人性特别是讲到他这个叫做拔高的这个超越的这个人性，特别是人性里面比较就是讲到完美的人性，主耶稣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形容主就是讲到他是一个完美的人。银讲到救赎，让我们想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用牛来代表，牛是什么？牛是那个祭牲，我们献上牛就为我们赎罪，对不对？所以这边银就对上这个牛，金呢是神性，这是对上哪一卷福音？大家知道啊？剩下两卷二选一啊，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讲到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讲到鹰啊，约翰福音。那最后一个呢，就很清楚了，马太，对不对？狮子，他是讲到君王啊。好，那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啊？四卷福音书。所以所罗门的华轿啊，就是在什么？在彰显基督。教会就是在彰显基督。他把基督里面这四个方面都彰显出来，啊，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意象是让他看到什么？让人看到什么？这是一个跟主一同行动的一个荣耀的教会，是神的杰作。教会是神的杰作，跟主一同行动，而且他会彰显基督。里面呢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教会里面要充满对基督的爱。所以他现在看到的 是一个教会的意象、哦、最后一个是看到他戴冠冕，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来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冠冕，也是讲到教会。他说啊，那个以赛亚书62:3说，你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这个你是讲耶路撒冷，就是预表教会，教会要成为神的华冠，成为他手中的冕旒。所以第四个意象就讲到说，教会是主所宝爱的荣冠华冕。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总共四个意象，第一个是众烟柱，对不对啊？讲到众代祷者。第二个60个勇士呢，是众得胜者。华教呢，讲到彰显基督的这个教会。冠冕呢，讲到蒙爱的教会。所以这四个其实讲同一件事情，都是讲教会。所以主不仅吸引我们跟他有个别的关系，也让我们看见荣耀教会的意象。创世纪前面他有讲到说伊甸园有一条河啊，有一条河叫做这个比逊，那他说那条河里面呢有金子，又有珍珠跟红玛瑙。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人刚开始被创造的时候，我们本来是什么泥土，后来我们得救之后啊，我们就成为什么活石，对不对？石头，所以本来是泥土，现在变石头。石头之后啊，现在神要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制作的工作，不仅是石头，还要成为珠宝，成为宝石。从石头变到宝石，中间需要什么？需要高温高压，对不对？所以神让我们就会经历一些苦难呢、啊，让我们从石头变成宝石。那这当中还需要什么？还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充满。所以这个比逊这条河啊，就好像圣灵的河水一样哦。圣灵从我们身上流过之后啊，会产生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啊？金子、珍珠跟红玛瑙。金子讲到神性，对不对？神的性情。珍珠讲到十字架的经历，红玛瑙也是一样，红玛瑙是宝石，高温高压造成的。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更多的涌流，更多的流过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会有这些东西产生出来。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如果你是在一个就是追求这跟主这个内室关系的这个教会的话，那你这样就已经毕业了。你身上有金子、珍珠跟红玛瑙就已经毕业了，哇，就已经不错，对不对？从泥土变成石头，现在变宝石了，对不对？但是神的旨意不是只停在创世纪，神的旨意一直往前进到哪里？启示录。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金子、珍珠跟红玛瑙，就不是在散落在河床上面，它是怎么样？它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什么？一座城。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啊，墙是碧玉的，城是金晶的，城墙的根基是各样的宝石哦。然后呢，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个门是一颗珍珠，街道是金晶。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里面那些散布在河床里面的那些珠宝啊、金子啊，到了启示录里面都被建造在一起。所以神的旨意不是只是得到单独的一些圣徒，这些每一个圣徒都是非常的爱主，然后呢身上有神的性情，然后呢有十字架的经历，不是只停在这里，他要把这些珠宝、这些珍宝、啊、建造在一起当中，彼此就需要要配搭，然后需要彼此互相的这个就我这边突出的话要把它切掉，来跟你才能够斗在一起，对不对？哦，这个教会就是要这样建造在一起。好，那所以我们刚才可以看到，这个不仅我们要个人成圣，而且要成为教会。然后呢，这是他婚宴的日子，这是订婚啊、哦。所以从这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良人跟佳偶就订婚了，以后他就开始称佳偶为心腹，这是到3章结束。哦 ，OK， 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知道说我们这个追求的这个方向跟道路，如果你不从圣经里面看的话，你就觉得说哦， 我现在跟主的关系很好啦，这样就可以了。没有，神要我们看见教会的意象，神的奥秘啊，就是基督跟教会。你不能只看到基督，你要看到教会。那教会是怎么样的荣耀？那从圣经里面来看啊，你就看到教会要来彰显基督，要为基督掌权。你要成为代祷者，你要成为得胜者，然后呢，你会成为神手中的冠冕啊。OK， 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我有问题。
OK， 好，好，请问。
刚才你不是想到说狐狸吗？
狐狸啊，对。
对，我就在想那个狐狸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具体的例子啊。OK。教会里面所碰到的问题，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啊。每个教会的小狐狸都不一样啊。那如果没有人去看守的话，有些东西就会失控。所以神有时候呼召我们起来，你就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些问题。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起来做什么？要做这个守望者，要成为代祷者。让这些教会里面一些不对的现象不能够再失控，因为那刚开始啊，那个葡萄正要开花，正要发芽，那个小狐狸它都是去咬那个嫩芽，大的狐狸是吃那个果子，那但是小的狐狸对葡萄园的伤害更大，因为葡萄如果你吃掉葡萄的话，你吃掉这些还有一些留着还可以。但如果你那个嫩芽被咬掉之后，你根本就不会长出葡萄来了。所以有时候一些小小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说在教会里面啊，最要防范的就是那些闲言闲语哦，批评论断哦，然后这些东西要特别，这个都是一些小狐狸。我们以前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啊，非常的这个什么呀？非常的传统，然后呢，讲到啊，只讲圣经，他们不讲见证的啊、哦，但因为他们说他们只讲真理啊、哦，然后所以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干啊、哦，然后呢，这个聚会，然后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大家都跪下来祷告啊、哦，跪下来祷告，结果那个我们那时候我跟 Joey 刚去的时候，结果神就对 Joey 说啊。他非常非常喜爱这个教会，神非常喜欢这个教会。那时候我们还想说，哎呀，这个教会怎么讲道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然后这个好像很传统啊。我感觉为什么神喜欢这个教会呢？后来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怎么样？他们这个教会不说是非，这个教会不说是非，所以你跟任何人讲话，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敬畏神的。他们我说，哎，教会。那个某某弟兄某某姊妹怎么样的？他们这个，就说你从他们口中你讲，你套不出什么话来。那个，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口舌很紧的话，这教会里面就不太会有那些纷争。教会里面会有纷争，就是因为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啊、哦。这个不是假如都变真的啊、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小狐狸。那至于其他的，我想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不同的问题啊。但是总而言之，神要我们，神不一定要呼召我们作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啊、哦，你才能够去防止那小狐狸。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召成为一个守望者。教会里面有些什么问题，你感觉心里头有隐忧的，赶快为那个教会祷告。像我女儿去一个教会，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而且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会。我跟 Joey 回到家里面说：“哎呀，感谢主，让他去到那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第一个就是求主保守那个教会要非常的圣洁，因为都是年轻人啊、哦。然后也保守传道人呢，不要被这个罪啊、哦、所这个落在罪的里面。就是要保守他们非常的圣洁，因为一个教会很有能力哈，你只要在这个圣洁这个问题有个破口，你前面所做的全部都拆毁，所以我们需要为教会祷告。 要知道说什么地方可能是小狐狸会做工的地方啊。